弟兄姊妹平安。以西拉记的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在万事的起头，我们得认清一件事情，并不是我们做了某一件事，修来某一种的德性，获得上帝的青睐，又或者是我办事得力，事事交诸功课，更不是天生能干，反倒手上的尽是坑通。反而我们要认定，如果不是上帝出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成就。两星期七以前，蔡传道向我们讲到，他讲到以西拉记第四章一到五节的时候，他讲到当人用自己的方法，以为运用原俗的手段为上帝保驾护航，却不是正正当当的持守信仰，那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主日，史蒂文斯博士用哥罗西书勉励我们，信仰的重心就是基督，别无添加之物，别无添加的行为。人可以在基督以外加添很多不同的附加条件，甚至是宗教里面一些俗世的要求，例如饮食上，或者是节期，或者是初一，或者是安息日等等，都不能以此添加上去。几个星期以来，一气呵成地指出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以为在上帝恩典以外还有另外的方法，或者以为上帝恩典其实有附加的要求的话，甚至我们可以为上帝做附加的需求，那我们是错得一塌糊涂，不单会出错，甚至歪离了所信的道，而且这错误严重的威胁了我们信仰。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临到我们中间，圣灵求你临到我们中间，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段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教训，只是记载了 两本奏章，一章谕令，没有说到上帝的作为，反而记载了犹太人敌人的手段。作为一个完整的一段固然不奇怪，但是在这个四章六到二十三节，究竟我们可以在当中明白上帝什么呢？今天的经文主要记载了一本咒诫，是控告犹太人的一道咒诫。以西拉记所征引的很可能是当时的历史文献，究竟以西拉记成书的时候和历史发生的时候相距不是太远，能够掌握记录并不太难。但若我们再检视的话，可以发现以西拉记第四章记载了两章王的谕令。第四章二十四节奏到大利乌王，或者是大流士王。在第六章就记载大流士王重新批准建殿。以西拉记头六章的时序那个时间并不是由开始然后到完结， 而是在有时序的历史中，在中间 插进了另一段的记载。这一段记载就是我们今天啊 所念的那个四章六到二十三节。那个好，这个这段那个插进去的一个段落，是要我们明白上帝一份的心意。今天我不讨论这充满问题的诗经问题，而是专注在我们所读经的一段，在以西拉记要和我们说什么。刚才说第四章记载了两章谕令，到第六章再记载一章谕令，把三章谕令放在一个期序里面。我们讲这是个圣经的期序，而不是时间的期序。第一章谕令是武烈王，就是古鲁士王恩准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的谕令。第二章谕令的前提是耶和华为要应验杰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耶和华为要应验杰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我们先前讲过，犹太人能够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归，不是什么原因，完全是因为耶和华的话要应验，这是耶和华的应许要应验。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很可能那个历史学家或者其他的学者要告诉你说到古列王文治武功，懂得怀柔政策，汇聚人心，收天下之事为己用等等，但是还是抵不过一句话，耶和华为要应验接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从以西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讲这个事情，就是开头就是 告诉我们这个是事实。第二章谕令就是亚得色西王的停工通知书，这张停工通知书故意被编排在四章一到五节之后，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一到五节的时候犹太人犯错了。因为所一到五节所记述的是犹太人建造圣殿事情的经过，他怎么样搞砸了。而亚大赦斯王所下的停工令是关乎耶路撒冷城墙的，本来是两件事，一到五节是圣殿的故事，六到二十三节是城墙的故事，但是编排在相连续的经文，明显是那个编辑刻意的安排。两个星期以前讲到四章一到五节的时候，犹太人面对着一个危机，第二节所描述的敌人其实就是一些夹杂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拜偶像也拜耶和华上帝，但他们的信仰虽说是敬拜耶和华上帝，但是他们有一些附加的元素掺杂了在迦南宗教的偶像崇拜，真正是先知讲到的混杂的信仰。什么是混杂的信仰呢？古时候混杂的信仰就是下面所讲的，在敬拜耶和华上帝以外加上当地的信仰元素，在信仰的要求中附加了很多人人都觉得相当合理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并不是 上帝的要求。人以为合理，但上帝不一定以为合理。以西拉记和历代志一脉相承，同样指责伯特利和但的拜金牛之罪。但跟伯特利两个地方都有祭坛，那个祭坛的地方也有金牛。因为自从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国分成南国跟北国，南国拥有耶路撒冷，但是北国就没有耶路撒冷。但是以色列人需要每年回到耶路撒冷去献祭，每年他们要连群结队的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是从北国去到耶路撒南国的耶路撒冷。耶罗波安他是北国的君王，他是觉得在政治上在经济上这个都是不应该的，所以他就设立了两个祭坛，一个在但，另外一个在伯特利。但是耶罗波安发现，如果这个祭坛跟以色列的祭跟耶路撒冷的祭坛一模一样的时候，很可能他的人还是喜欢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做了两只金牛。那个金牛并不是用来取代上帝的。耶罗波安为敬拜耶和华上帝附加了当地的信仰元素，而金牛这是以当地信仰出发的信仰附加品。不过犹太人咀嚼这是敌人的原因，并不是指出他们信仰的错误。此时当这般所谓一到五节所讲到的敌人的时候，他们要一起来建造耶路撒冷，建造这个圣殿。犹太人就说，我不要他们来掺杂他们的那个信仰到我们的纯正的信仰里面。但是犹太人没有很正确的，也没有很坦诚的告诉他们，你们来参加的时候，你们的信仰出了错，再从这个 地方高举耶和华上帝的祭祭。古列王的谕令本来就是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本来这是很好的时机，他们可以高举上帝，不过他们却真正的高举了古列王的谕令作为咀嚼敌人的理由。究竟这是他们真正的理由，还是托辞古列王的吩咐呢？他们没有回到信仰的原本，却采取了一个方便的政治借口。又或者在犹太人的心里，古列王的谕令要比耶和华的心更有分量，所以第二章谕令就出现，就是四章二十三节的亚达设西谕令。没有一个王的谕令比得起上帝。箴言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放肆，上帝践踏人心。所以箴言也另外接下来这样讲，这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 行亮人心。明显，犹太人以为自己计算得非常精彩，也计算得非常精准。暗传，你看，就看你们怎么样可以叫我们停工，就看你，啊！但以斯拉记的那个编辑就指出，人可以按着自己的聪明筹算，但世人很清楚地讲，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接着箴言也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亚得色狮王如何可能下一张谕令否定他所谓祖父古列王的谕令呢？第三章谕令并未出现在第四章，但四章二十三节接下来的第二十四节 却埋下了第三章谕令的伏笔。大利乌王，这是大流士王，在第二十四节上场。大利乌王就是下第三道谕令的王，这道谕令是叫犹太人把各支多年的圣殿工程重新上马的哪一个王。他的谕令就是叫圣殿复工的谕令。他这谕令里面这样说讲，他说现在何西列达赖总督和是他波斯乃以及他们的同僚，这是王河西的官员，你们当远离 那里，不要拦阻这上帝殿的工作，任由犹太人的省长和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我有降旨吩咐你们建造上帝的殿，当向犹太人的长老这样行，从王的财产中这由河西所缴纳的供银信出支付这些人，免得工程停顿，他们向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小绵羊以及麦子、盐、酒、油都要叫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我再念一段，任何王或百姓若伸手更改者命令，撤毁在耶路撒冷神的这殿，愿那立他名的那里的神将他灭绝。我大流士降旨谕旨，你们要速速遵行。更加有意思的是，大利乌王这张谕令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谕令，这是基于古列王原本的谕令，然后再将它扩大而成的。其实，当我们比较大利乌王古列王的第一章谕令跟第三章那个大利乌王的谕令的时候，就发现两章谕令所讲的内容就是差不多，只不过第三章扩张了第一章所讲的。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那是按上帝借耶利米先知预言成就的令的延续。因为大利乌王的谕令 圣殿重新复工，接着以西拉记在第六章就讲到奉献圣殿。虽然那个时间的次序不一定相合，但是在圣经的编排上，建殿、停工、复建圣殿这个连贯的题目就一点不差。圣经编排的次序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工还是要继续的。就算犹太错了，但上帝的工还是继续的。在整个建殿的过程里，仍然是上帝一直做主。事实上，以西拉记第一章第一节不单是给以西拉一个开始，更是以西拉记一到六章的一个总论。一切总在耶和华的手里。当我们捧作以西拉记第四章第四章的时候，心里纳闷，究竟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在上文下里寻找原因，就看得清楚。以西拉记第一到第六章的主线，耶和华要为应验接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六章里面，我们看见圣经要警告我们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提防混杂了的信仰。今天我们固然不会做一只金牛出来，我们不会做一只金牛出来说我们来拜他，更不会像耶罗波安一样设立一个祭坛，然后对基督徒来说，你不要去教堂里面去崇拜了，你来我们的祭坛。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今天的世代也有我们这个世代的诱惑，正如当年犹太人他们面对的诱惑，应有的本质从来不变。无论是对着虔诚的信徒，或是对信仰仍是起跑阶段的，都很相似。忠实形态改变了，但是对我们的信仍然是极大的威胁。刚才不是提到混杂的信仰吗？混杂的信仰其中一个例子，我叫它做救恩 DIY。 什么是救恩 DIY 呢？大家都知道 DIY 是什么意思，就是 Do it yourself， 这是说自作诗的救恩，自作式的救恩。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教会就叫做主恩堂，正是要表明在主耶和华恩典底下我们才得建立。但是我们主恩堂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能干的，我们也是精力充沛的，很想为上帝多做一点事情。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更容易跌进这个陷阱里面。当我们越是爱主，越想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越做越多，越做越勤奋，甚至以为没有做好某些侍奉是不对一样，心里总是希望献上更多。但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奉献我们自己给那个看得见的侍奉，却没有想到我们该当奉献我们自己赋予那个侍奉意义的上帝。侍奉是一件我们看得见的事情，是我们能做得出来的一件事物。人是感情的动物，我们侍奉的时候投放感情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没有感情，就会变得漫不经心。但是投放感情的时候要小心，我们不要把感情投放在侍奉这个事这个本身，而是要投放我们感情在侍奉背后赋予侍奉意义的上帝。侍奉是可以失败的，谁人的侍奉没有经历过失败？甚至一间教会都可以失败的，世上哪有一间教会没有失败呢？主恩堂有曾经失败过吗？当然有。主恩堂曾经使你失望吗？有的。如果从来没有，我差不多可以担保将来会有。主恩堂将来有一定有一个有一个机会，你看见他的失败，你看见他让你失望。但如果你将最深厚的感情都投放在主恩堂背后的上帝身上的时候，主恩堂的失败就不是天塌下来，而是上帝把你跟我放在主恩堂里面，经历做失败，然后仍然坚持上帝的原则，把主恩堂从灰烬之中重新兴起。把说话岔开了，我们回到 DIY 的问题。太多的时候，我们人太聪明，我们知道太多，很容易将我们自以为正确的人生经验和道理投进侍奉里面。犹太人面对仇敌的方法就是这样。也许这些犹太人在巴比伦住得太长时间，耳濡目染，他们很认识权力的作用，尤其是享有公权力的时候，向下量度，自然而然地玩起政治手腕。面对左力的时候，以为手上的王牌就是从 王手上借过来的谕令，古列王的谕令就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的本身。在人的眼界甚至经历，权力非常有效，无论是有形或是无形的权力都非常有效。所以犹太人高请古列王的谕令，以为古列王的谕令是建殿的必须。所以在信靠上帝之中，他建了古列的谕令，上帝实现自己的预言，犹太人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们以为面对难阻的时候还要古列王的谕令才足够，却不知道古列王的谕令只不过是一件工具而已。没有上帝，没有在危机之中拥抱真实的上帝，却希望用自己的手段去保护建殿之功，他没有停下来祷告等候，没有询问上帝，让上帝自己做工，却是自己很努力。如果有人告诉你，若要得到上帝的喜悦，你必须努力达到某一个属灵的标准，参加侍奉，或者是读多少的圣经，有多么长时间的灵修， 请你不要相信他。你的眼目其实最重要是专注在我们的上帝，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刚才所说的努力，大到一个属灵的目标，一个属灵的水平，参加侍奉，或是读多少圣经的，都是很长进的事情来。但若我们以为这是我们信仰所在，或者是达到信仰所在，讨上帝喜悦所在，那就是大错特错。好像以色列人以为圣殿盖好就好，其实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这些一切自然就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不是先造先做好这一切。权力有它的用处，侍奉和灵修也有它的用处，但是这是因为我们看重上帝后来的那个结果，并不是浅色。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超越上帝，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认定上帝，追求上帝，殿圣殿就盖成。这就是我们能够走出旷野的秘诀，让我们继续从以西拉记中学习。最后让我们用一首诗歌主自己来彼此鼓励。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哪一位唯一拯救我们的上帝，就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得你的喜悦的时候，就是我们渴慕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